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利未记第二十六章。利未记第二十六章总共有四十几节的圣经，但是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遵行耶和华律例典章生活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第二个重点是不遵行耶和华律例典章生活的人，他们会遭遇的是什么。第三个重点是若是人神的百姓，我们愿意谦卑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而且也愿意，他们后面一句话愿意，也愿意什么呢，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心甘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话呢，这就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那么他将来他们会怎么样，这三个重点。那么开宗明义的，其实遵行耶和华律例典章的最大的反这个对立面，就是让我们不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生活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开宗明义四十六章耶和华上帝讲的，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在这一件事情的上面，今天大部分在大城市里面，就是工业革命以后所形成的都市的生活里面的人，还有拜这些东西吗？那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先把这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以色列人在这个亚伯拉罕被耶和华上帝从大河的西边呼召离开他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他这个本地本族父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呢？就是拜偶像之地。神要呼召一个人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从这个人神要祝福他开始兴起一个族类，这个族类是圣洁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干嘛呢？是要开始带下天上的祝福，以后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人类的这个人类的离弃神，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就会有一个拜偶像的必然的结果。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以后又到了什么呢？特别又到了埃及。这个现在嘛，讲二十六章这一段圣经记载的话，又是在旷野。以后不久以后，他们还是要进入到迦南地。那么迦南地是怎么样呢？迦南地的人跟埃及人一样，甚至比埃及人拜偶像更甚。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神要神的百姓，你从前，意思就是说，在你没有信耶稣以前，在你没有蒙恩得救以前，你在世界上里面已经受着这个世界的辖制，因为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已经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受到他的痛苦了，是不是这样？做了世界的奴役，这个做了物质的奴仆，做了这个肉体享受的奴仆，做了一切这个所谓的今生骄傲的奴仆，这个辖制着你，没有喜乐，没有这个平安，是不是啊？有些人讲到追求到最后怎么样？追求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只有钱。追求到最后怎么样呢？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个房子。那个意思在哪里？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人信耶稣比较晚的， 就好像在埃及地，他曾经在世界里面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你已经经历过，你知道埃及人拜什么日像啊，拜什么什么雕刻的像啊，什么石头这个什么凿成的石像啊等等这一些，你今天已经，所以在特别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常常讲到的是，我是耶和华，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为什么这么强调呢？因为你们在埃及地有痛苦，我才把你们领出来。因为你们在埃及地痛苦，你们呼求我，我就把你们领出来。但是你不要忘记，到有一天你走我要你们走的道路，我立了律例典章，为了你们过一种属天神所喜悦的生活的时候，你到底还是会喜欢我所给你颁布你的律例典章呢？你还是喜欢从前在埃及地你拜的这些偶像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呢？今天我们人常常在痛苦的时候，一个什么痛苦呢？一个疾病痛苦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只希望神把我们疾病的痛苦怎么样呢？医治我们疾病的痛苦。等到我们的疾病的痛苦神医治我们怎么样呢？神说你要来跟从我，走我要你走的路，做我要你做的事，就是什么呢？什么能吃，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圣洁，什么不圣洁，怎么样？就变成这边的时候，神的百姓要不要听？神的百姓就说：“我吃什么，神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给我们那么多立例典章，对不对？是不是、啊？你只要怎么样呢？你只要说是我生病的时候，你让我病好就好。”这样的一种想法真的是我们信耶稣人的光景吗？还是全世界人性里面需要一个宗教的理由都是这样？神明明在这地方，耶和华上帝透过摩西说，你不可以去学你从前在埃及地寄居的时候埃及人所拜的这些偶像。你也，那我们把圣经里面读的这些像啊、日像啊、柱像啊、什么像，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在埃及地人所拜的偶像，跟到了迦南地以后迦南地人所拜的偶像的这一种的外面的方式。但上帝就说你不可以，这才需要有什么呢？这才需要有神的律例和典章。消极的不要去跟随效法世界上的一切。你不管在信主前，不管在信主后，不管你是在埃及地，不管你是在迦南地，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你假如我们的主把我们从世界上拯救出来，但是你心里所爱的还是这个世界。等到有一天神把我们带进到一个丰富之地，但这个丰富之地怎么呢？丰富之地有许许多多人，神是要我们把他们赶出，有的时候把他们杀尽，意思就是不要去效法他们的行事为人。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跟我们在世上生活工作有多大的关系。假如信耶稣只是礼拜天上礼拜堂的事，信耶稣只是礼拜五晚上这个参加团契的这样有关系，而跟平常的家里面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这个社会上面的跟工作同事各方面我们生活的原则都没有相干的话，这个可能吗？这可能吗？神他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他是所谓佛教徒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吗？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吗？耶和华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记得不能够拜这些偶像，意思就是说不要再以这个世界你自己肉体世界魔鬼人手所找出来的这一切的东西成为你的价值观，成为你生活的方式，成为你心中所膜拜的。 那么怎么样呢？你才有可能去关注神的律例典章是什么。我要不要立定心志去照着神的心意？我既然是神的子民，我要不要照着神的心意，在世上生活工作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过？好，这是我要先分享。下面要讲的就是一个慢慢的结果就出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就知道。我不是说你信主了没有，你受洗了没有，你是不是一天到晚到礼拜上做礼拜，这一些东西不是真正一个遵循神律例典章，按照神的心意过生活工作态度的一个指标，不是唯一的指标，也只是相对的指标。但是还有一个指标是不得了的指标，是耶和华上帝在这边亲口跟摩西讲的，是什么呢？假如你遵循我的律例典章，怎么样呢？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发生一些事情是你生活里面，我再讲一次哈，你生活很满足，你生活很满足，你没有缺乏。所谓的没有缺乏怎么呢？一个观念就你里面很心里面很满足嘛，这个话是这样讲。就在讲说，这边怎么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打粮食没有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没有摘到啥种的时候，就是这个一样一样接下去怎么样？你生活里面一无所缺，有没有？生活里面一无所缺，满足丰富。但是我要讲的这个满，就是人家我说，哎呀，大爹啊，大妈，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有很多人他就来关心我们。我常常跟他们讲，你来问我们干什么？你看我们一无所缺，我们一无所缺，知足平安，知足丰，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很丰富。人家说你丰富什么？对不对？真的，我觉得我生活里面要有的我都有了嘛。人家说你有直升机有飞机吗？我说这个我不必要，对不对？就变成这样了嘛。假如我们说那个丰富是别人有的我们都有，哎呀，是这个概念吗？丰富的意思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我们必须的我们都足够，这是第一个。但等到有一天，假如我今天这样讲，一个人什么叫富足呢？一个人的富足就是他觉得没有什么再没有什么需要了，他是富足。什么叫贫穷呢？他还觉得他有很多他没有，就叫贫穷吗？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从心态上来讲，正是这样嘛。我觉得我什么都有了，这就是富足嘛。但是还有很多人觉得我还有很多没有，那这不是贫穷吗？但是我要问大家的是，在美国也好，香港、台湾也好，这个生活环境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富裕的地方的人，他们真的富足吗？我们在山区里面的时候，真的他们只要谷子一打下来，谷子一进场，今年这年够吃了，哇，他们就笑眯霍霍，很知足。弟兄姊妹，你怎么说？当一个是真的遵循神律例典章的人，他在生活里面按照神所喜悦的行，他行的结果怎么样？他这样行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怎么样？这个结果让他知足，这个结果让他好像很满足，他所做的都有结果，都有收成，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为什么呢？神是信实的嘛。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存心也好，我们的方法也好，都是讨神喜欢的，那个结果出来怎么会不好呢？这个结果出来是好的嘛。就算这个结果出来不好，也是别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觉得不好，但是那一个真是遵循神律例典章的，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丰富。这就是什么呢？这个什么打粮食打到这个摘葡萄，摘葡萄要摘到啥种，就是这个意思了，丰富。还有什么呢？没 没有，我要赐你平安。一个是丰富，他生活上他觉得他真的很够，哇，每天有饭吃，是不是啊？每天有菜蔬吃，每天有东西吃。人家说，你有没有狮子头吃啊？你有没有老虎头吃啊？你有没有这个熊掌的吃啊？啊，你有没有猴脑吃啊？那你爱吃你去吃。我觉得我有一碗白饭，我有一点的菜蔬啊，好吃的不得了，变成这样吗？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内心深处的平安，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心里面平安。有神同在，他心里有平安。今天多少的人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平安。今天很多人怎么有了主，人家看起来他有的不多，但是他里面有平安。你说哪一个宝贝啊？遵行神律例典章在世生活行事为人的，好像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不做亏心事啊，半夜敲门心不惊，就这个意思了。你平安吗？你内心平安吗？你所做的事情是按照神的律例典章吗？你不要讲说在社会上，就在礼拜堂里面你勾心斗角这样搞，你心里平安吗？就算到最后权力你拿到了，说任何事情也是你算数，拍板定案的都是你，对不对？人事调度都是你，钱要什么用都是归你管，你心平安吗？假如你这样做是按照神的律例典章行的，你一定有平安。假如不是的话，你一定没有平安。你可能得着一切，但是你失去的是平安。今天我们世人很可怜，不信主的人很可怜，什么呢？他要用丢弃他内心深处的平安去得着他所想要的。今天多少世界上面的人怎么样？他宁愿失去良心。保罗说，一个人失去良心就好像船失去了锚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一定让我们内心深处有平安，这是很稀奇的。那个平安不是因为不遭遇到太多的危险，这个平安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是因为我们遵行了神的话。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我们既然按照神的律例典章行，神就会保护我们。好，第三个遵行神话是什么呢？他们征战能够得胜，有没有？什么五人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他们的刀下，那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他们得胜，他们能够胜过。今天不跟从主的人，不遵行神律例典章，就不按照神的心意在世上行事为人了。他怎么样？他胜不过，不要说胜不过别人，连自己都胜不过，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吗？今天一个人能够胜过自己，他才能够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么你怎么能够胜过自己呢？你要放下自己，愿意立志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跟主要，刚开始靠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真有这个心，怎么样呢？我们的主就加给我们力量。当我们开始真真实实开始按照神的律例典章开始行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胜过了，你说我们要不要胜过别人？胜过仇敌。遵行神律例典章刚开始那一步是不容易，但是我们跨出那一步以后不得了，神的祝福是不得了，而且要生养众多，而且要怎么样呢？而且最宝贝的是，我要在你们中间，这个就是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真的遵行神律例典章的人，神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真正的祝福。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不晓得我们今天信耶稣信到这个地步，不管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多过三十年以上的， 我们真正信主以后的核心价值是遵循神的心意，在世上过日子，按照神的心意在世上行事为人呢，还是我们搞了一套后来像犹太人搞的一样，搞一套犹太教的东西，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那样那样那样，但他生活里面欺压寡妇，并吞这个欺压孤儿，并吞寡妇的财产等等这些东西呢，啊，蒙虫们你们立出来，这个骆驼们你们吞下去。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想想，我们信耶稣一年一年增加我们的年日，是我们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的心智越来越强，能够遵行神律例典章的内容越来越多呢，还是怎么样？这一点跟我们遭遇的东西知道，你觉得你富足吗？你有平安吗？你征战能够得胜吗？真的有神的同在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坐标。不是你什么每天有没有每个礼拜必须上礼拜堂，你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礼拜两次进食十分之一奉献，这个什么，这个在圣经不是很熟吗？你看一个税吏们蒙着头说，我是个罪人啊，也不敢抬头，一个人们抬头上面祷告，我是这样这样的，这个是我们真正信主的指标吗？真正信神的指标，第一个，我们富足吗？我们平安吗？我们征战能得胜吗？我们有神同在吗？这一些指标是一个遵行神话语，遵行神律例典章在世上生活人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好来思想。那么第二部分是什么呢？第二部分是说到说，假如我们不是这样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在世生活，那么你会怎么样？我在读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真的不是一个遵行神律例典章在世生活的人，他们就算说也是表面上做给人看，不是心里面真正要遵行。不然的话，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怎么会面临到的事情都像今天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遇到的事情，一件一件的事情他们不知足，他们没有平安，他们被仇敌追赶，有没有？他们吃自己儿女的肉，有没有？其实我们再去看看，看到后来证明什么呢？证明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没有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一讲到律例典章，我们就想到教条教规，不，当我们一想到律例典章，我们就想到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这样在世生活行事为人，不要像从前在迦南地的人，不要像从前在埃及地的人，也不要像以后你们进到迦南地的人一样这样行。今天我们到底是效法基督，还是效法这个世界上我们羡慕他们有些什么物质生活的人？我们到底是效法谁？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而在神的百姓，包括我们，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在世上生活行事为人的时候，神的刑罚，神是会有刑罚，但神是有恩典。什么叫恩典呢？他是给我们一点，刚开始给我们一点点的刑罚，看我们要不要悔改。不悔改怎么了？再增加，看我们要不悔改。不，再增加，一个是量的增加，一个是性质程度的增加。到最后怎么？到最后不听神话语的这些以色列人，没有人追赶他们，却要跌倒。这个被风，叶子被风吹动的响声，就要追赶他们。哎呀，我在城市里面生活一段时间，是慢慢一听到一点点的疾病的风声，自己都还没有病来，都吓到，都吓到，怎么办？怎么办？就变成这样。 那这是什么现象呢？这是行事为人不愿意效法基督，怎么一天到晚要去立这些柱像啊、石像啊、雕刻的这些像，就是我们生活里面行事为人所要的一切嘛，都是握在那二者手下的东西。那你不去拜那个握在那，我们要握在二者手下的这些东西，我们怎么不去拜那个掌握着这些东西呢？就像撒旦跟耶稣诱惑耶稣什么的，全世界都握在我手下，你眼睛看得见的这一切东西，你要我都可以给你，你只要拜我。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要这些东西，你怎么不去拜这些偶像，不去立这些偶像？我们的遭遇怎么不是这样？叶子被风吹一吹都吓到脸都变色啊，一定要猜别人要害我，是不是？一定让我在自己怕自己说，呀，我以后得了癌症怎么办？那么今天嘛很健康，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想想，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呢？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最好的说明就是，原来我们已经落在一个我们自己都不自觉，我们已经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行事为人，在世上生活了。讲了很明白，就这句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 sense？ 为什么我们不觉得我们没有？我们还觉得我们是遵循神的律例典章？我们被一些所谓的假先知教导到个地步，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都要被掳了嘛？有没有？这边讲到你不遵循我的律例典章，不按照我的心意在世上生活，我哪天把你掳到被掳之地嘛？那么你的地要荒凉，你本来居住的地要荒凉，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你居住这个地，我颁布的律例典章要有安息年，要让地休息，你从来不休息，从来不让地休息，像那些外邦人一样。那怎么样呢？我就把你在你的地不得在了，要把你抓到仇敌之地去了，可以让地休息了。神把一个自由的管理的恩赐的产业赏赐给我们，我们不会管，神就收回自己，管出去就好。它变成这样，就证明什么呢？证明神的百姓真的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在世上过生活。我今天问的是，我们愿意吗？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我们的知足在哪里？我们的平安在哪里？我们的得胜在哪里？我们的神的同在在哪里？神的同在在哪里？我们再反过来看看，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感觉缺乏，感觉缺乏啊、哦！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平安啊、哦！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人追赶，没有仇敌追赶，我们都要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有被掳到外邦仇敌之地去，就是说没有神的同在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是一个按照神的心意在世上行事为人的人呢？我们还是一个根本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行事为人的人呢？最后第三点的重点是，只有一条路，悔改。真正的悔改才能够得着得蒙神的眷顾。我们要谦卑，我们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那怎么样呢？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以撒、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弟兄姊妹，今天什么叫做骄傲？骄傲的意思就是说，神你的定规，你的规定不算什么，我说的才算什么，这叫骄傲。什么叫做谦卑？谦卑就是说，神你说了算，我今天没有遵循律例典章，我知道我错了，因为是你说了算，你的律例典章算，不是我的律例典章算。那么好，既然我违背了，没有遵循你的律例典章，我谦卑，我愿意接受我没有 遵循你律例典章行的生活行事为人，我愿意接受一切一切我今天领到的这些。这叫什么？这叫真悔改。我今天看到很多人没有真悔改，投机取巧，只是懊悔，假悔改。什么叫假悔改呢？他只要神不刑罚他，就他不愿意接，他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不遵循神的话语要面临到的结果，他不愿意接受。他要上帝为就是免除他的这一些的刑罚。他真正悔改从前所做的事情错了吗？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呢？你怎么知道没有呢？因为他以后还是照样行。他要的只是不要他不遵循神律例典章的后果，他只是不要这个后果。他真的想要遵循神的律例典章，又没有，这个不叫真正的谦卑跟悔改。真正的谦卑悔改的意思乃是，我今天知道神你尊贵，我你完全，我有限，你圣洁我无悔，你说的才是为我好，我自己说了不算，我自己说了算了是对我不好，是不是这样？那我今天遭遇到了这些我从前按照自己心思念所做的事的一个结果，我愿意承受，但是我也知道耶稣神你是有怜悯的，你刑罚我之后必要让我再一次的复兴起来。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不肯被掳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不愿意谦卑，他要骄傲，他以为他可以打得赢。不，人家仇敌来打你是因为你不遵循神的律例典章，你愿意接受这个刑罚，罪的刑罚，罪孽的刑罚，是不是啊？等候神是就是等候神70年以后再给被掳归回的这样一个恩典的事情，那才是有福嘛。弟兄姊妹，我到跟今天早上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愿意乐意喜悦，从内心深处里面立志喜悦，要按照神的心思意念，不按照埃及，不按照迦南人的这一切的生活形式为人方式在世上生活，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吗？愿意这样，下面还要这样继续去行，做不到靠得住。第二个是，哎，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按照神的心意在世上生活，我们信耶稣的想法只是说，我希望能够耶稣帮助我去得着我想要的东西。面对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悔改？有没有真心的悔改？今天悔改在基督教界来讲是一件好像很抬不起头来的事，但是你知道吗？任何一个会得着属天福气、得着耶稣生命呢，都是要从悔改开始的。我们去低头祷告。